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学这么久，你说常常听经一个礼拜来好几次，老是不开悟，老是业障多，为什么？因为对经本不恭敬，所以智慧不开。好，这个都是小地方，可是我们不清楚。然后呢，这个流通上面流通的经书很多很快，拿到喜欢的你就带回家，带回家之后自己不看，然后就塞在那边蒙尘，这样也不合适。因为经书就是要流通，好，我们自己看完之后啊，你不要用了，你就拿回来流通，好，要看你再请，好，不要呢把这个书啊请回家之后自己不看，又呢亵渎它，不让它这个放在干净的地方，好，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好，第三个呢是供养。一般呢我们分为财务供养跟法供养。那财务供养呢，广义的来说啊，就是呢什么都可以供养。好，你觉得啦，自己觉得赏心悦目的，你很欢喜的，好，你觉得很殊胜的，很美妙的，你都可以来供养佛。好，那这个供养的这个本质啊，它的用意啊，主要呢是要去除我们啊眼耳鼻舌身对这个色身香味触的贪执，主要是要去贪，好，主要是这个，不是呢我供养然后我有福报，这个呢就失去了供养它原来的意义。好，因为呢供养最主要的就是要对治我们的悭贪。好，那你现在供养是为了求福报的话，那不是也是贪吗？就是贪那个福报嘛，是不是？所以跟我们呢原来供养的要对治悭贪的这个意义呢是背道而驰，是不对的。好，所以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啊，当下呢就要离这个眼耳鼻舌身的种种的贪。好，所以我们在供养的当下是不执着这个供养物，然后呢也不求任何的回报，不求任何的果报或者是功德。好，这样子来供养。只不过呢啊，我们学习到现在应该知道这个因果的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是宇宙的真理。所以我们种善的因，将来呢它必定是得好的果报，这个是不用求的，它自己会自然来，不用你去求。所以当然啦，我们有时候呢接引出击学佛的人啦，我们会说啊，你来供花，供花呢将来这个身相庄严，这样跟人家讲，他说你来助印，好，助印将来得这个聪明智慧等等，好，这个呢无可厚非。初学的你无意呢这个用意呢无非呢就是想要鼓励他供养，好，但是呢我们啊有因缘有机会的时候啊，还是要把这个佛法究竟圆满的这个无我空性的道理啊让对方明白，不然他就是老是停留在那边有所求的。好，所以这样啊才就近，好，这个是财供养。好，这个我们在第二品这个德尊普贤的时候已经说明过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就不再重复，我们就看一下另外一个供养，就是法供养。好，这个法供养就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财供养啊，你说这个无量的功德，好，在金刚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布施恒河沙这样子的财物啊，是比不上啊说一句四句句的功德，就是说明这件事情比不上一念法供养的功德的百千万分之一。好，那为什么法供养这么殊胜呢？好，为什么？因为呢一切的佛菩萨就是因为这个法而成就的。好，那今天我们以这个法拿来供养，就等于我们可以成就一切法，可以成就一切法就表示我们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法供养就是最重要的供养，它是一切供养当中最殊胜的，所以我们就要谨慎仔细的来听这个法供养到底有哪些内容。我们明白之后啊，我们也希望啊将来我们每天啊都能修习这些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佛所说的来修行，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依教奉行， 拿这个修行来做供养，这个就叫做如说修行供养。所以我们啊，这个佛教徒啊，做早晚课，常常呢就是把这个啊早晚课就只当作是早晚课，不管出家在家。所以很多人学佛啊几十年啊如如不动，我们说不是他这个定功修得很好，而是他这个烦恼习气啊一点都没有改变，以为这个有做早晚课，每天宝无量寿经这个阿弥陀经葫芦吞枣念过一次啊，这个对佛菩萨就有交代啦，接下来你就要保佑我身体健康啊，事业顺利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子女学业进步啊，找到好的工作啊，好的对象啊，要生男有男，要生女有女啊，对。但是呢他就是不听经，也不思维，不把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身口意啊拿来跟这个经上的这个佛所讲的呢会一会，你对照对照，这个佛说不能做的我是不是都没有做，佛要我们积极去做的我有没有去做。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放下我们原来的这个习气之见啊，没有老老实实的将佛所说的随分随力的在日常生活中认真的去实践出来的话，这个就是我刚讲的如如不动，没有这样做，所以几十年呢、都没有进步，在原地里面打转。如果我们呢、能够真正的依教修行的话，这才是呢、真正诸佛欢喜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断恶修善，才有转凡成圣的机会。那如果我们还是用自己的这个烦恼习气啊，错误的知见，选择性的来学佛啊，佛这说这一段我要的我才拿，不要的呢就念过去就好，跟我没有关系，不愿意接受佛的知见的话，那当然这个就是如如不动了，不论我们学佛几十年，也不论我们啊经过听过多少这个法师大德讲的大经大论，这个都没有用。第二个呢是利益众生供养，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我们今天为什么呢要这个来听经，是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呢我们才来修行，是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心念作为供养。所以我们一切的修行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以这个为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成就，也不是自己呢为了求功德求果报求福报，都不是这个这样子的心呢才是真正的修行，是为了呢利益众生，这是第二个利益众生供养。那第三个呢是摄受众生供养，这个摄受众生供养啊就是菩萨的四摄法，就是白板我写的这个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用这个四摄法来摄受众生，我们就用这四摄法来供养，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怎么以布施来摄受众生。这个我们这个碰到的只要有贫困的你知道的随分随力，他需要什么，没有吃的你给吃的，没有穿的你给穿的，没有钱你方便你给钱，就这样子来帮助众生，这个是布施。那怎么说爱语来摄受众生，这个爱语，那这个力行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就是力行来摄受众生。那怎么行同事，就是作为众生的助伴，今天他要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呢，我就帮助他一臂之力，能出钱的出钱，出力的能出力的我们就出力，作为他最好的助伴。那在修行的道路上也是陪他一起听经啊，来上课啊，或者呢他要去打这个禅期啊，七天我们就陪他去，或者是这个佛期啊都可以，就是也就是做他最好的这个同行善之事，作为修行人的助伴，这个是同事。 我们用这个四色的功德拿来做供养，好，你说这个啊，很多很做这世间嘛都是这样，我们如果意志力还不够的话，有时候啊你做事情啊有伴的话比较啊能够成就，好，你看常常啊我们课一开啊，这两个人来，那两个人来，那没多久呢他不来他也不来，你就要看看啊你找的是谁，你不要了，每次啊找这个伴啊乱找，那天呢、啊、就今天肚子痛不要去好了，你本来想来他不来你就算了，一天不来两天不来三天不来，以后就看不到了，这谁的损失啊？所以这个助伴啊我们自己也要那个，我们既然啊做一个你觉得这个修行的事情该来的，除非真的不得已不行，不要常常这个小事情啊这个缺课那个缺课，这个损失还是自己啊、哦。所以这个同行善知识很重要。再来呢我们看这个啊爱语，这个爱语啊常常哦我们这个在修学这个大乘法门的时候啊，有时候啊你会说这个是菩萨事业，说得很高，可是呢下手处不晓得怎么说，不晓得怎么做，嘴巴讲大家都会。这个爱语啊，我举一个例子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在中国啊这个山东啊有一家子啊六口人，这个母亲呢养了四个子女，三个女儿，最小的呢是一个儿子。这一天呢这个儿子啊去上小学第一次考试，那考试呢大家呢就是屏气凝神啊，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啊功课好嘛，所以这个孩子放学回来啊第一句话就说，妈我今天考了第三名。哇这个全家姐姐啊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开心。这个可是姐姐说啊真的吗，她说这是奇迹啊。二姐说这个天方夜谭呐、啊。三姐说是真的吗，你那么皮我看是倒数第三吧。她这个三姐这样讲之后啊，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小的脸呢涨红了。这个妈妈本来很开心啊，说这个儿子第一次考试考第三名，结果一看诶第三名应该很高兴啊，怎么这个儿子脸你表情都是怪怪的，然后妈妈没有讲，没有讲破，就呢办了大家合力呢煮了一桌啊好吃的饭菜啊，这个孩子喜欢吃的就让他高高兴兴吃了，吃了之后了这个妈妈就把他抱起来到楼上离开了这个三个姐姐。一到楼上啊这个孩子就放声大哭说，妈我不是考第三名，我是考倒数第三名。这个妈妈一听就跟他讲没关系，他说倒数第三名就倒数第三名没有关系，他说啊这个失败啊就像啊不小心掉到陷阱里头，我们只要爬出来就好。他说我以前啊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啊，他有一次数学考试啊也是考零分，这个零分啊老师发考卷出来之后把这个零分特别写得很大，旁边还写一个笨的意思，就是笨蛋的意思。这孩子说，妈那他哭了吗，他说没有他没有哭，他就拿着考卷看一看也不错嘛，他就去跟老师讲这个有蛋就好，他说这个蛋啊如果是鸡蛋的话鸡生出来他就会跑，如果是鸟蛋的话这个鸟生出来之后他以后就会飞。他说嗯不错，他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也要，他说那我以后当老鹰，他妈妈就这样子鼓励他。结果这个小孩啊果然呢在这个母亲啊爱语的呵护之下，一路呢当然他这个我们说这个 学校的生涯不可能啊完全没有障碍，但是总是在母亲啊这个爱心呵护之下，他果然呢非常有成就，最后呢就到这个北大去了。北大之后呢又离开了这个中国、啊、到美国这个耶鲁大学去，非常的有成就，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啊、成立了这个无限中国网、哦、这是他这个母亲啊这个爱语啊这个一个例子、哦、那这个例行呢我们也可以讲讲、哦、这个例行本来是说啊我们这个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啊或是 这个跟人相处的时候啊，知道呢他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希望呢来利益他，好帮助他，好，但是呢就常发觉啊，如果我们有参加这个道场的义工啊，或者是这个护法会，这个护法会的系统，好，常常呢他们就是几年啊可能就要交接这个会长啊，这些什么干部之类的，我就发现觉得说，只要这个会长，这一任的会长，他做的不管他做的怎么样，他要交接给下一任的时候啊，那个心情啊，我给他观察啊，这个每一次啊都是这样子，很少例外的。他今天交接的时候，交接工作都交接了，可是他的心啊没有打开，他都是希望这个下一任这个人啊不要做得比我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收的这个善款啊，我们说假设像班费这样，他说啊这个是我任内我的业绩，我今天呢这个我全部要处理掉，全部归还道场，他不要留一毛钱给下一任。然后呢人呢就说啊，他让他自己去搞，你不用帮他，你已经很累了，你这一任休息一下。诶，我就发觉不太对劲，全部在帮他测所有的这些资源，好像就是觉得说啊让你好看的意思，谁倒霉谁去当会长。就觉得诶奇怪，你说啦，我们学习佛法已经把世间的五欲六尘不是叫你放下了吗？结果你来到佛法里面啊，你真会长，而且要真的呢我比你做得好，我的种种的不管你用什么样子来衡量我的业绩要比你好，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是不是也是贪呢？所以呢换汤不换药，他在世间的贪果然是放下一点，但是呢他把它移转到佛法里面来贪，并没有真正有成人之美的这个心情，所以这个是很多啊不自觉的，没有人提醒他，他可能都还不知道，这是例行。接下来呢是带众生苦供养，这个我们要经常这样发愿。怎么发愿呢？愿众生的一切罪苦啊都在我身上承受，那愿我的一切善乐都在众生身上承受，这样子来发愿，这个就是所谓的带众生苦供养。说这个罪苦啊，一般人都很执着自己这个色身，尤其呢喜欢有乐受，这个触感是柔的，是快乐的，是细滑的，所以呢只要这个身体啊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啊就受不了，不是哀哀叫呢就是拼命的看医生吃药，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其实它是无常的。我们说啊这个是因缘所生，这个身体它的自性是空的，它是无常的，无常故苦，它这个苦，所以呢我们没办法自主，所以呢苦故无我，不是我们能主宰的，最后这个身体一定要坏，一定要败坏。所以很多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年纪大的老菩萨，他以前可能很健康，可是身体慢慢这个衰老的时候啊，他哪里不对他就一定想办法，想方设法要看很多很多的医生，吃很多很多的药，然后呢一定要把所有的病痛啊全部要让它消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台湾的这个健保啊也算是非常的完善，他是到处拿药，拿回来一袋一袋的药，一次开一个月两个礼拜，然后这个医生啊跟他讲这个吃半颗，他吃了半颗之后觉得没什么药，没什么效果，他自己就吃一颗，医生跟他说这个吃半颗，他就觉得吃一颗他就觉得这个吃的不怎么样，他就自己折半吃半颗，全部自己搞，自己当医生。你说这个吃到最后会怎么样？如果你身上的病会好的话，是你福报大，那个是本来他就该好了，如果他不好呢，那也应该，本来身体就越来越坏嘛，然后你这样乱吃药，吃到最后胃不行了，受不了，照胃镜了，胃溃疡了。胃溃疡是怎么溃疡的？ 因为你吃太多药，这个药啊，这个健保通通给付，不用钱，65岁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所以呢，拿一大堆药乱吃，随便乱吃，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吃，这搞得呢，这个每天都在弄这个身体，所以不学习佛法，不知道这个道理呢，是真的不能出脱。到老，你看一定是病嘛，一定是苦嘛，所以呢，不能知道说啊，原来啊，这个身体无常败坏是一个常相，无常才是我们的正常的现象。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头痛啊、牙痛啊，或者是说你经常有什么这个胃痛啊、任何这个病痛啊，让我们生起这个苦受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观想这个苦受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根尘世三缘和合产生的，我们说它是因缘所生的，就是什么因缘？六根面对六尘，产生第六意识，感觉到这个痛，这个苦痛。好，它既然是因缘所生，它就不会永远一直痛下去。好，而且更重要一点是，没有一个我在受苦。假设我现在胃痛，这个胃痛可能是啊，因为太紧张，因为这个过了餐啊，过了时间没有吃。好，你知道原因呢？这个痛啊，升起的时候，就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它产生这个痛，这个苦受，这个苦受它不会一直痛下去，今天痛，明天痛，后天也痛，不会。你一直观察它的时候，其实它不，这个痛它不是一直连续的，更没有一个我现在胃痛，没有我啊，哪有一个我的胃在痛？所以你能够这样观察的话，假设能把这个我从这个痛苦、这个痛当中抽离啊，原来假设十分的苦，这个痛可以计算的话有十分，把这个我抽离了，只剩下五六分。再观察这个痛，它不是连续的，它是因缘所生，它不会一直痛下去，这个苦只剩下一两分。到这个时候，假设你在发愿，我现在已经胃痛啦，我就发愿呢，一切众生所有胃痛通通这个时候在我身上成熟，这个就是发这个代众生苦供养啊，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修行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代众生苦啊，如果我们修行没有成就的话，你说啊要代众生苦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好，为什么要代众生的苦？那我们就先要能够善于了知一切众生的苦，到底众生苦在哪里？可是我们现在没办法了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没办法了解众生的苦？因为我自己就苦得不得了了，我就很想呢，赶快啦，这个所有的苦能够赶快在我身上赶快把它这个推掉，赶快能够转移。不然你看看我们每次法会的时候，拼命去写那个消灾排位做什么？就是希望把苦弄掉啊，不要到我身上啊，是不是？我们看看我们的回向文也是就可以知道，好，你刚刚回向了我刚念的那一大堆，好，保佑我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好，这些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有苦，好，那我们很明白的这个因果的道理，这些苦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些逆境或者身体的这些病痛，它是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过去所造的因，今天因缘成熟呈现的这个果报而已，不是谁给我们的。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定慧力的话，去观察每一个众生身心的苦的话，我们看的呢只是他外表的苦，好，或者是说啊他来跟你诉说他讲的那个苦，可是他内心真正的苦我们看不到。好，那我们也没有天眼啊，你说这个人道很粗浅的苦可以看到，可是其他的呢，你地狱恶鬼畜生甚至天人的苦，我们能看得到吗？也是看不到。所以我们怎么帮助众生拔苦呢？所以除非我们有这个觉观，有这样的分别啊，能够有这个禅定力，在定中能够观察，才能够了知一切六道众生他到底苦在哪里，才能够深切了解他们的苦。这时候我们的悲心啊，你说这个四无量心里面的这个悲无量心啊，他才能够自然的 生出来。好，所以今天我们说啊，我要厌离娑婆，要心求极乐。好，我们要多多思维娑婆世界的三苦、六苦、八苦，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理解。好，都是字面上的、表象的、很粗浅的苦。好，那个苦的深刻性不够，所以啊，发不起那个愿生西方的心。好，所以更谈不上说要利益众生。所以第一个还是最重要，就是要如说修行，先自己成就了，我们才有能力呢带众生的苦，其他的几个法供养呢也才能够做到。那我们今天呢先到这里。